李芬没想到，她被表姐骗进红灯区后，竟然有人愿意常来看望自己，还偷偷留下联系方式。没想到，自己发出了想要回家的信息后，大家就积极营救她。更没想到那晚，当她逃出屋子，就有一辆大卡车停在附近，成为她的掩护。当她住进安全岛，女孩们抱着她，一起哭，一起笑。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境界有声。这一次我们一起来分享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走进红灯区，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妹妹。凌晨三点的寒冷让李芬没有一丝倦意，他一动不动地躺在一辆集装箱卡车的底部，已将近20分钟。他看见老板四处走动，嘴里发出狠狠的咒骂声，然后又回到屋子里。他觉得安全一些后，立刻拨通了克拉拉的电话。他裸露在外头的双臂已经冻得快没知觉了。姐姐，我出来了，你在哪儿？克拉拉已经连续几天守在附近的小区里，等着李芬从不远处那一排粉灯的小屋里逃出来。几晚没有消息后，她决定回家好好睡一晚。李芬的电话让她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此时童工都休息了，没有营救的车辆，他只好穿上厚外套，给李芬一个最简单的指示：找一辆出租车，到家里超市门口等我。那一晚，克拉拉带着李芬换了3辆出租车，才来到专门为这些逃离红灯区的女孩预备的宿舍。这里就像一个安全岛，女孩们都起来了，为李芬准备热水、食物、衣服。李芬放心地诉说着自己被表姐骗到上海，被强奸，被迫提供性服务。她唯一想要的就是回家。女孩们抱着她，陪她一起哭，一起笑。姐姐，我出来了，你在哪儿？李芬的声音在克拉拉的耳中一直持续了3天3夜。同工们为他连续祷告后，这种在神经高度紧张下出现的幻听才消失。人虽然救出来了，他们有段时间却不敢回到李芬所在的红灯区做探访，怕被察觉与他们有关而遭到报复，但神却给了他们特别的平安。这不是他们营救的第一个女孩。据有关人权组织的最新报告显示，中国的性工作者高达600万人，其中 42.5% 的女性因招工之名被骗入该行业。繁华如上海的大都市有近万个性交易点，他们随时有被政府整治关停的风险，却在风头过后悄无声息地重新开业。过去的半年中，克拉拉和同工们帮助了近70位女性脱离性剥削。有的女孩参加他们提供的职业技能培训，成为首饰制作者、美甲师，留在这所城市继续生活。一些人选择回老家重新开始。李芬曾经深陷其中的那排房子位于上海的外环， 附近聚居着打工的农民工，这里房租便宜，空间大，因此也吸引了一些教会来此植堂。陶弟兄就是其中一间教会的带领人。但不久他就发现，一到晚上，村口总是停着许多摩托车、高档轿车、自行车。高速路桥下站着的男人嘴里叼着烟，用眼睛瞥着下车的人。在他身后是一排透着粉红灯光的两层小屋，共有十来栋，外墙因为没有粉刷而显得灰暗不堪。进屋后，穿过只容一个人的走道，爬上吱嘎作响的楼梯，来到低矮的二层，约莫十来个女孩穿着低胸衣裙，露着光腿坐在里面，她们大多不超过20岁。楼梯另一侧是几间用木板隔出来的小房间，黑暗狭小。陶弟兄不知道怎么在教会里分享他看到的这一切。有的弟兄姐妹想为这些教会的新邻居做些什么，却不知道如何开始。克拉拉原来也是一间小教会的带领童工，后来进入专门救助性工作者的机构服侍，转眼已经10多年了。多年前，他乘火车去西北，看到很多女孩在轨道上捡煤车掉下来的煤块。火车一经过，他们就一哄而上，煤烟呛得他们直流眼泪，脸上黑一道白一道。其中一个女孩抬头的时候，克拉拉觉得她很像自己的妹妹。他们一样的年纪，这个女孩却在铁轨上拼生活。从此，神把对弱势女孩的负担放进她的心里面。当她第一次接触那些在红灯区的女孩，最小的只有14、15岁，她知道自己无法隔着玻璃窗让生活的列车载着自己远离她们，她要把她们当成自己的妹妹抱在怀里。从2011年开始，克拉拉所在的机构共接触了4200名女性性工作者，其中66人住进了他们的关怀医治庇护所，两个女孩加入了本地的教会。机构的另一位同工荷花，自己也曾做过三陪小姐，老家在安徽农村的荷花一出生便被遗弃，自己没有孩子的养父母顺着野猫的叫声找到了他。养父在外打工，5、6岁开始他就和养母起早贪黑的干活，却还经常挨骂。更可怕的是，家里的男性亲友有时会偷偷在他身上乱摸几下，随后塞点钱给他。他不敢和人说，几次跑到河边想自杀。17、18岁的时候，他到上海打工，进了工厂，没想到被老板盯上了。面对老板的花言巧语和各样的好处，他成了老板的情人，还有了身孕。老板身边的女孩很多，当他发现自己被骗，就选择了堕胎，然后辞工。他觉得自己从里到外都很脏，为了不让别人认出来，他还去整容。后来他去一家日式酒吧做服务员，工作很简单，给客人端酒。客人给的小费一个月就有3000元，是过去他工资的30倍。他开始辗转在上海的各处娱乐场所，当他第一次被人下药，在酒吧里和人发生关系后，他觉得性就是交易，他也要去利用别人养活自己。于是他从三陪小姐做起，成为手下带着一群小姐的妈妈桑。白天他没法和人交流，害怕别人问他问题，晚上对着客人他便不能做自己。于是他开始不停地喝酒，既替客人喝，又花钱去别处喝，一直喝到有人把他送回家抬上楼才行。我里面有个声音说，死了算了，一了百了， 可第二天醒来人还活着，又去喝，根本没法控制自己。荷花说自己当时也寻找过信仰，常常半夜打坐。我烧香拜佛多年，从没感受过洁净，仍然在误会里，不知道对错。长期酗酒加上内心痛苦，荷花的身体渐渐垮了，吃不进饭，一下子瘦了20几斤，一躺下就觉得灵界的东西要抓他。他知道自己必须离开这个行业了。2009年的冬天，医生在他的脾脏里发现了鸡蛋大的肿瘤，他觉得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当时他已经结婚，丈夫为老板开车，两人的婚姻貌合神离，神却以出人意外的方式介入。丈夫有一次把老板送到地方后，自己在车里等，原来老板是去参加基督徒聚会，弟兄姊妹看他自己在外面，就邀请他来一起进来听福音。于是荷花的丈夫碍于情面开始出现在聚会当中。荷花手术前，教会的师母来探访，和他分享福音，并带他做了决志祷告。我当时觉得自己活得这样的污秽糟糕，既然要死，怎么也要去个干净美好的地方。既然信耶稣能去天堂，那我就选耶稣。虽然信得稀里糊涂，神却垂听祷告，手术中发现肿瘤是良性的，他也活了下来。我第一次进教会，就从人的眼神里感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是我从前没有遇到过的。我读到十诫和耶稣的教导，我觉得写得太好了，为什么没有人早点告诉我这些道理，让我少走弯路。每次去聚会，荷花都觉得牧师好像在对着他讲。一天聚会结束后，回家的路上，他突然想到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强烈的痛苦占满了他的心。他第一次清楚地感受到，罪就像在他里面的瘤，大到一个程度，他自己都没法接受。我不配活着。耶稣竟然愿意为我这样的人死，赦免我的罪。从那一刻起，荷花的生命被彻底翻转了。既然耶稣给了我新生命，那我就不再是为了丈夫、孩子、赚钱活着，我要为耶稣而活。教会中的各项服事他都做过了，热心传福音，努力帮助人，但心里仍然不满足。直到他成为克拉拉的同工，参与救助性工作者，他一下子明白，这个就叫呼召。他知道神并非开玩笑，把他带回逃离的过去，而是借着曾经的一切和教会生活预备他，服侍这些女孩。我没有一点忧伤或不好的回忆。在一副大大的黑框眼镜后面，他的脸色平静自然。我自己的生命中有那么多错误，我连自己都能原谅，还有什么不能接受和饶恕的呢？但有时，荷花心里还是会感到隐隐作痛。每当他向这些女孩分享自己的故事时，她们经常带着无所谓的态度，好像他们的心已经碎得捡不起来，没有人能够碰触。常常陪伴一个女孩几年时间，她对福音仍然没有回应。而有些女孩从小就在信主的家庭长大，在他们眼里，信仰就是一套严厉的律法。荷花反省自己对他们的爱带着条件，我愿意把最好的给你，但你要接受福音。同工们意识到福音不是交换，耶稣无条件接纳罪人，即便知道女孩们的选择是错的，仍然爱他们，尊重他们，为他们祷告。 克拉拉与荷花一起去城乡结合部的教会分享他们的事工。很多人听了分享，参加了走祷后才对我们有所了解。我们最终希望能把解救出来的女孩带进教会，帮助他们在接纳中得医治，被真理牧养。刚开始，克拉拉带着小莲在自己所在的教会参加聚会时有些担心，没想到大家对她就像对待其他的慕道友一样，自然地问好，讲福音。以前的男人们总把她当成一件商品挑来挑去，但是她却在弟兄的眼中看到清洁和尊重。教会的事牧说，神在这个姊妹身上大大做工，她来教会后能不断明白福音，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也比较敞开分享，当然还不是全部。我们和她相处也是轻松的，很自然地接纳她。当然她在男女界限上有错误的观念，容易主动接触男性，甚至是肢体上的动作。我们观察到了，没有人去指责，弟兄们会用自己的反应影响他，比如直接表达不喜欢，帮助他意识到需要改变之处。在爱的温暖里，女孩们最大的改变是学会了饶恕，尤其是饶恕自己的父母。不少接受辅导的女孩都认为是父母的错误导致自己的问题。父母因为他们是女孩，不让他们读书，逼他们工作养活弟弟，为家里盖房子，他们很需要爱，却没有人能给他们爱。当耶稣的爱流淌进来，女孩们意识到他们以往渴望的爱也常常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些女孩开始主动给家人打电话，他们在同工们的身上学到饶恕。很多女孩习惯了撒谎，克拉拉好不容易和他们建立的关系，邀请他们一起出来玩，学习新技能，但他们总是找各种理由推脱。上午刚在电话里说自己回老家了，晚上就在店里又遇见。同工们仍然热情地拥抱他们，和他们聊天，告诉他们没关系。一次次之后，一些女孩开始愿意信任他们，私下会问，这些人为什么来关心我？没有人愿意被骗，被拒绝，去爱就可能受伤害。当我和这些女孩一起住在宿舍里的时候，我才真正了解他们，成为他们的朋友，克拉拉说。住进宿舍的李芬回想自己逃脱的经历，仍然觉得不可思议。他没想到被表姐欺骗之后，竟然有人愿意去红灯区看望自己，还偷偷留下联系方式。没想到自己发出了想要回家的信息后，大家就积极部署营救他。更没想到那晚他故意和客人吵架，引来老板交涉后，他逃出屋子，就有一辆大卡车停在附近做了他的掩护。如今他已经在昆明为这些女孩开办的工作室里成了一名手艺娴熟的首饰制作者。他的故事被设计成一条微微开着口的方块吊坠项链，那条起开的边暗示着当方块被完全展开时，正是一个十字架的形状，那便是最深黑暗中的希望。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不会经历李芬所遭遇的痛苦和折磨，但我们都渴望生命中的一个出口，一个突破。傍晚华灯初上，高架桥旁边的那片红灯区已经被政府取缔，村落恢复宁静。路过的人难以想象那里曾囚禁多少女孩，让多少人以享乐的名义陷在最终。另一片街区里，克拉拉、荷花正在预备今晚的走祷。同一层楼传出的唱诗声告诉人们， 那里有一间教会正在呼吸。半个小时后，童工们两两结伴走入附近一处处用遮光帘隐蔽自己的洗浴房、保健屋。他们说笑间拉着女孩们的手，坐在他们躺着的按摩椅上，扶着女孩的肩膀，轻声说出：“耶稣爱你。”
祝你